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将派出两架撤侨航班前往以色列。被中共关押三年后，澳籍华人记者程雷终于被释放返回澳洲。上周之前，巴勒斯坦组织誓言呢个周末再次举行集会游行。程雷获释回澳后，首次发声表达重获自由喜悦。如曼树尼人参加犹太守夜仪式，悼念以色列遇害者。澳洲实验室奶将在2025年上市。全澳洲总理莫里森访台期间，呼吁重新审视一中政策。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坎培拉消息，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10月11日宣布，澳洲政府将派出两架澳航撤侨航班前往战火纷飞的以色列，协助希望撤离的本国公民返回澳洲。澳洲政府建议澳洲人尽快坐商业航班离开以色列，但由于战争爆发，多条航线的大量航班取消，一些国家已经开始安排撤侨航班。以色列境内居住着大约10000多名澳洲人，还有一些是澳洲游客。阿尔巴尼斯这个星期三宣布，对于那些没有预订商业航班的澳洲人来讲，澳洲政府提供的撤侨航班将在这个星期五离境。我们感谢澳航提供的协助。这两架撤侨航班将降落在特拉维夫的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境内的澳洲人需要在24小时领事紧急中心注册，才能获得登机资格。该中心的海外联系电话是+612-6261-3305。在澳洲境内注册需拨打1300-555-135。澳洲外交部表示，根据已知情况，已经有122名澳洲人自行安排了交通工具，逃离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地区。10月11日晚上，以色列军方袭击了加沙地带的200多个目标。巴勒斯坦激进组织哈马斯发动突然袭击以来，以色列已有大约1200人死亡，加沙亦有大约950人死亡。澳洲外交部证实，一名居住在以色列农场社区的澳洲公民被哈马斯组织杀害。美本消息，10月11日，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宣布，在中国生陷零与三年的澳洲记者程雷已经返回墨尔本。阿尔巴尼斯说，外长云英贤在机场亲自迎接了程雷。抵达墨尔本后，程雷终于见到了分别已久的两个孩子。外长云英贤说，他的归来结束了他和家人的一段非常困难的岁月。政府已经为此努力了很长时间，不单止他的家人和朋友，所有澳洲人都非常欢迎他的归来。48岁的程雷曾是中共环球电视网节目主持人。中共指控他向外国组织提供国家机密，但屡次推迟对他的判决。他已经在监狱中被关押了3年多。程雷被捕时仍是环球电视网的雇员，当时澳中两国关系破裂。不久前，程雷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在信中说，我已经3年没见过树，大部分时间晒不到太阳，非常想念两个孩子。阿尔巴尼斯说，他的事情已经通过中国的法律程序解决了，我们的焦点仍然在他的利益和福祉上。我们希望大家在这个时候尊重他的隐私和他家人的隐私，因为他正在调整阶段，显然他度过了一段生活中非常困难和创伤的时期。程雷14岁随家人移民澳洲，曾就读于昆士兰大学。他在2020年8月被中共当局逮捕。当时澳中两国关系因为人权、贸易纠纷和疫情源头溯源的问题而交恶。一些人表示，程雷是中共当局任意拘捕行动的受害人。去年中共对程雷进行了一日不公开庭审，澳洲领事馆人员被禁止入场旁听。中共已经6次推迟对程雷的判决，期间一直将他关在监狱中拒不放人。虽然中共声称程雷向外国组织提供机密信息，但澳洲当局和程雷的家人对中共所指的具体罪名一无所知。虽然消息，尽管新州州长安文斯表示支持巴勒斯坦集会游行不会再发生，但支持巴勒斯坦的集会组织者誓言这个周末将举行第二次集会游行。安文斯10月11日对媒体表示，抗议活动的组织者已经证明了他们并不和平，对犹太社区成员的种族辱骂不符合和平抗议的定义，因此他们要占用树尼街道的想法不会如愿。我相信新州警方在这个星期三上午会明确这一点。10月11日上午，新州警察厅长卡特利对媒体表示， 这个星期日计划举行的支持巴勒斯坦集会未获批准，因为申请表格提交得太迟，无法得到适当考虑。卡特利表示，如果集会未获批准，将被视为非法集会，这个意味着任务可能会被被捕。新州警方确认，虽然游行组织已提交了一份表格，但超出了警方适当考虑的七日时限。新州警方还表示，他们无权阻止人们前往市政厅，但希望人们不要参加计划中的集会，并说在这个星期晚的时候与集会组织者谈判后将发布进一步消息。支持巴勒斯坦集会组织者之一法克德亚里星期三上午先后在 X 推特发帖，其中一个帖文写道，我们将在这个星期日再次游行，这个星期日下午一点我们将在雪梨市政厅再次举行游行。6月9日，新州政府在雪梨歌剧院等著名地标点亮了以色列国旗蓝白相间颜色的灯光，以声援遭哈马斯袭击的受难者。当晚支持巴勒斯坦的数百名游行者汇聚在雪梨歌剧院前声援巴勒斯坦，期间支持巴勒斯坦的人群向歌剧院扔燃烧弹，并辱骂维持安全的警察。综合消息，澳洲华裔记者成雷在中共以涉嫌非法向海外传播国家机密的罪名关押三年后终于获释。这位前中国环球电视网主播通过社媒首次发声，描述了他在墨尔本与孩子们团聚的激动心情。6月11日，成雷在推特上发帖说，紧紧拥抱，流泪尖叫，在春天的阳光下拥抱住我的孩子们，树木在微风中摇曳，我现在可以看到整个天空了，谢谢澳洲人。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这个星期三下午出乎意料地宣布成雷已获释回到澳洲。总理表示，成雷在中国完成法律程序后获释。但这个星期三下午，中国国安部透过微信公众号发表声明说，成雷在服刑期满后被北京市国家安全局依法执行驱逐出境。中共国安部的声明还提供了对成雷指控的更多细节，指称2020年5月，成雷受某境外机构人员拍卖，违反与聘用单位签署的保密条款，非法将工作中掌握的国家秘密内容通过手机提供给该境外机构。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开庭审理，以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成雷有期徒刑2年11个月，附加驱逐出境。成雷的获释话为另一位被中共关押的澳洲公民，为作家杨恒军的释放带来了希望。反对党敦促政府继续呼吁中共释放华裔作家杨恒军，他在被诊断出肾囊肿后健康令人担忧。澳洲反对党领袖达顿和反对党外交事务发言人柏明翰在星期三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联盟党深切关注杨恒军的福祉，并敦促政府利用一切可用的外交渠道确保他回到澳洲。杨恒军在2019年1月19日在广州机场被捕，同年8月23日，中共指控杨恒军涉嫌间谍罪，正式逮捕了这位澳籍华裔作家。至今杨恒军在中国被拘押了4年多。今年8月，杨恒军在通过朋友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说，如果得不到适当的医疗治疗，他可能会因肾病死在中国监狱中。杨恒军1999年移居澳洲，并在雪梨科技大学完成博士学位。作为一名小说家、民主派作家，他在其博客中抨击北京政治制度的自相矛盾与腐败。杨恒军一直否认从事间谍工作，他的支持者说，中共因杨恒军的人权立场而对他进行政治迫害。雪梨消息，12月11日，上万人参加了雪梨举行的犹太守夜活动，包括新州州长、反对党领袖和代表总理出席的卫生部长等政府高官亦都参加了这次活动。在雪梨东区多弗海茨的罗德黎公园附近，10000多人参加了守夜仪式，很多人挥舞着以色列国旗，还有些人举着被巴勒斯坦极端组织哈马斯杀死的亲友的照片。以色列军方表示，自上个星期六哈马斯突袭以来，以色列已有超过1200人死亡，其中包括189名士兵。随着以色列反攻哈马斯盘踞的加沙地带，当地卫生部门表示有1100人丧生，超过5300人受伤。极端组织哈马斯还同以色列绑架了150多名人质。 澳洲犹太委员会会长李富恩呼吁从上至下的社会领导层需要确保仇恨犹太人的情绪不会在社会中扎根。他表示，叙利哥其院前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令到犹太社区感到焦虑。这个星期一晚，叙利哥其院的白帆被以色列国旗颜色的灯光照亮，以表达澳洲人对以色列的支持。但同时，新州警方批准的巴勒斯坦支持者在歌剧院前举行了示威活动。当时一些人高喊着反犹太口号，甚至烧了一面以色列国旗。警方要求犹太人远离巴勒斯坦支持者们的活动。星期三的首夜仪式出动了大批警察。卫生部长巴特勒代表总理出席了肃穆的首夜仪式。联邦反对党领袖达顿、新州州长安文斯、新州反对党领袖以及多名新州自由党议员都出席了仪式。综合消息，动物细胞培育实验室肉类一直备受人们关注，而家合成奶可能成为下一个关注点。实验室制造的合成奶最快将在2025年在澳洲上市。这种不含动物成分的奶制品也是替代蛋白质产业的一部分。澳洲新兴公司 Eden Blue 和新州乳制品合作社 Local 合作开发不含动物成分的牛奶，其中包括来自联邦科学研究院 CSIRO 和维州政府的投资。美国和欧洲投资者也提供了额外资金。 Eden Blue 使用精密发酵技术在实验室培养牛奶中的蛋白质，制造出奶粉成为牛奶替代品，并用于冰淇淋等其他乳制品中。精密发酵技术已广泛用于生产凝固酶20多年。Eden Blue 的主管费德华：我们希望能够培育出非常接近牛奶感官体验和营养成分的产品，也相信最终产品将会非常接近牛奶，很难发现差异。希望这种产品最终能补充澳洲的传统牛奶供应。这个不是要取代现有的产品，而是要增加供应，因为我们必须很快生产更多的食物满足需要。澳洲科学研究所 CSIRO 透过其主席创新基金投资给 Eden Blue。 该科学机构表示，澳洲食品制造商有很大机会利用这项工艺来满足世界对蛋白质日益增长的需求。维州农业厅执行长亦说，澳洲生产的食品和纤维有 70% 出口到海外，其中1/4是来自维州。随着人口和收入的不断增加，亚洲对蛋白质的需求成长尤为严重。支持替代蛋白质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责任。我们这样做并不发善心，而是因为替代蛋白质在维州拥有非常强大的基础。目前维州政府的创新基金已向 Eden Blue 投资了600万元。 Eden Blue 预计将在明年初向食品安全监管机构提交销售非动物乳制品的申请，审查大约需要12个月。公司打算利用这段时间进行宣传普及，说服消费者尝试替代牛奶。12月11日，正在台湾访问的澳洲前总理莫里森呼吁联邦政府重新审视一个中国的政策，令到台湾有更大的空间来参与国际事务。一直以来，澳洲在涉及台湾问题时一直奉行战略模糊政策，亦并不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但莫里森表示，随着北京对台湾的威胁不断加深，再加上台湾成功的民主模式，50年前制定的一中政策面临着需要重新审视的压力。他强调，奉行民主自由的台湾比乌克兰更重要。12月11日晚，莫里森出席台湾外长吴钊燮主持的晚宴时发表演讲话：当我的政府决定为乌克兰提供迅速关键的支持来应对10月俄罗斯的非法入侵时，这个既是为了支持乌克兰，而是为了表明我们和西方社会在决定抵制权威主义侵略方面是一致的，特别是考虑到北京至今仍在默默认可这种侵略。台湾原本就隶属中华民国，而中华民国的建国时间早于中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虽然台湾从未受过中共的统治，但中共仍声称台湾是分裂国家的一方。莫里森呼吁用现代化视国体代一中政策。他表示，台湾人民以民国倾向于民主自由的模式，台湾的自治权以及更全面参与全球和地区事务的更大确定性，应该获得评估，否认这种权力的观点应该受到挑战。他提及的合作包括允许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国际刑警组织、国际民用航空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其他联合国论坛，包括作为非成员国参与四方安全对话。 麦理森仲警告工党政府不要对中共采取任何绥靖政策。他担任澳洲总理期间，公开提出独立调查 COVID-19 疫情源头。中共为了报复，向多种澳洲商品征收不合理高关税或施加各种限制，导致澳中关系破裂，官方来往几乎完全中断。工党上台后，澳中关系缓和，中共已经取消了部分不合理关税。麦理森对两个恢复对话表示欢迎，但他注意到中共并没有收回之前发表的对澳洲十四项不满的言论。麦理森说，中共取消了一些非法贸易制裁，但这个是意料之内的，不应该受到称赞，更不应该令到澳洲在讨价还价中让步。如果这样做了，那就是在贬低澳洲人捍卫自己自由和主权所作出的牺牲。12月10日，麦理森参加了台湾双十国庆庆典，并在当日下午和蔡英文总统以及外长吴超时举行了为期1小时的会晤。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